安，很高兴六年前的宣教月在这里讲道，过了六年能够宣教月又回来这里和大家分享，特别弟兄姊妹这六年来不断的用祷告去支持我，谢谢。请问那个 DVD 可不可以放出来？我想在正道前先有一个事工的分享，啊，十分钟的一个片。
华人福音普世差传会，简称神州华传，是一个致力于普世宣教、推动普世华人差传的国际差传会。我们的宗旨为奔向骨肉之亲，走遍人居之地。这些年来，已经在世界各地设立了15个宣教合场。神州华传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事工，透过多元化的培训，深入农村教会与都市教会，展开全面性的神学教育与教牧训练，同时也针对未来因出中华的意向，向中国教会传递宣教教育与差传的概念，提供将来投入普世宣教侍奉的机会与准备，建立开放而多方位的宣教差传机制，以带动普世华人差传事工。神州华传在神学培训与宣教教育训练上，一年分3季进行，每季平均差派60-70位教师，在近10多个省份及40个培训点进行，包括培训青少年及知识分子、农民工事工、差传宣教、词汇救助、神学教育等6大主轴事工。这6大事工中，首先是培训事工，主要分为圣经培训、教会音乐培训、儿童师资培训。圣经培训是我们最基础也是最主要的侍奉，提供各地教会的传道同工接受圣经真理及灵命造就上全面的装备。平时上课的教室在农村、城市、同工家中、院子外，皆是上课的地方。高山峻岭、渔村穷乡、繁华都市，都能看得见培训者的脚踪。我们盼望借着圣经的教导，训练中国教牧同工拥有正确解经与讲道的能力，分享全面的圣经真理。音乐敬拜是教会中敬拜赞美侍奉的基础，因此我们针对敬拜侍奉提供同工们敬拜赞美培训，使同工们在教会中教导正确音乐敬拜的知识与崇拜礼仪。培训课程中，指键盘是他们学习的乐器，练习的地方通常在大家睡觉的地方，一切都在简单而困难中完成。每一回学员都非常认真用功，在短短的培训期中抓紧每一个能练习的机会，连晚上停电的时间也不放过。经过几回的训练，便能应用在事工上，并实际带领敬拜，这真是上帝的恩典。在中国有数亿以上可爱的孩童，他们都未曾听过福音，需要有儿童主日学老师来教导他们在健康快乐中成长。尤其在现今中国一胎化政策下，若不提前矫正孩童们霸道的行为，将会使孩童教育更加衰败。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神州划船常往借着儿童主日学师资培训，训练老师去向孩童们传福音，带领孩童过属神的生活，并让我们学习用爱去联系这一群纯洁的群体。神州划船第二项的事工为青少年及知识分子事工，此事工是培育未来中国教会新生代的重点需求。我们致力于青少年营会活动与青年知识分子人才培训养成。青少年营会对中国家庭教会下一代的基督教教育有很大的果效，主要是使信仰能传承下去。在营会中，借着共同的生活彼此鼓励，使青少年经历信仰更新与和神的相遇，借着诗歌及团体游戏中建立与神的关系。营会中也有专题与小组讨论，使青少年认识当前社会的情势。另一方面，我们也培训现身的青年能成为下一代全职侍奉的教会工人。为了迎接21世纪的福音挑战，青年培训将为中国带来属灵的更新，特别针对大学生知识分子的神学训练与鼓励青年献身上。神州划船借着大学生教会与大学生营会中拔选献身神国的青年，加以更深层的培训，以储备教会未来的中间分子。神州划船第三项的事工为农民工事工。目前中国的就业趋势，有近2-3亿农民来到都市打工，他们的生活空虚，心情沉闷，工作劳累，所得量少等压力，急需建立信仰关怀与牧养。针对民工们在工厂与福音工作的需要，提供门徒训练、圣经栽培课程。神州划船在民工当中设立牧养机制，栽培民工在工厂内传福音，得以促成工厂福音化。神州划船第四项的事工为拆船宣教事工。在拆船宣教上，主要分为跨省跨县宣教与少数民族宣教。在跨省跨县宣教上，我们盼望支持各地家庭教会前往更远的地方宣教侍奉。当中国教会意识到学习跨省，也可能是跨文化、跨县，就是跨区域的宣教，就能学习到动员教会及支持宣教士。因此，当教会执行宣教工作，就会带来拆船宣教的负担。在少数民族宣教上，目前针对回族、蒙族、苗族、彝族、傈僳族等族群展开圣经培训、青少年营会、儿主师资栽培、大学生教育等培训工作。神州划船第五项的事工为词汇救助事工。针对传道人生活资助、传道人子女教育资助、天然灾害疾病救难、文化教育使命，进行词汇救助事工。我们特别针对孤儿照料及赈灾上，一直以来不遗余力。以四川赈灾为例，我们也连接中国各省的家庭教会，一同来参与救灾。神州划船第六项的事工为神学教育事工。在神学教育的事工上，一方面与海内外神学院合作进行神学与宣教教育外，也设立了划船宣教学院，招收献身中国宣教之同工与培训宣教士。在中国设立神学班，目前有研生班、学士班、硕士班等不同层次的神学教育。另一方面则发展中国教会神学与宣教教育的培育，牧养当地教会领袖，进行宣教养成教育。同时，由于中国新移民转入世界各地，因此在新侨中 神州划船也培训各地宣教种子同工，目前我们正投入台北、缅甸、纽西兰、韩国等地的新桥神学训练。根据统计，中国至少有5000万以上的基督徒，若每100名基督徒需要一位牧者，则中国需要增加50万位传道人。面对这么庞大的需要，我们当如何回应主的呼召呢？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神州划船是您走入中华大地与普世宣教的伙伴机构，我们期盼更多同工投入这浩瀚神州大地的侍奉。
要收的庄稼多，收割的人少。我们相信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会差派、会支持更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去收割广大的禾场。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三股合成的绳子。首先请我们来读一段经文，在传道书第4章第12节。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来，请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接下去我要先首诗歌《感恩的泪》。
感恩的泪止不住地流，心里的话儿说也说不够，一双钉痕的手叩响旧壁的门，一个柔和的声音把我的心夺走，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明知这路是十字架的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主慈爱的手时时拉着我的手，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没有任何理由不去走脚下的路。
有一次我们一些宣教同工在分享时候就提到，每个人家里都有孩子，特别有些宣教士他们孩子还都很小， 当他们要出去宣教工厂的时候，都面临了很大的一个挣扎，在照顾家庭和宣教事工中怎么取得一个平衡。所以每当唱这首感恩的泪的时候，我的眼泪真要流下来，但是那绝对不是一个难过后悔的眼泪，而是一个感恩的泪，因为神让我能有这福分，成为他的仆人，更能成为一个宣教士，更能够十年来在中国农村城市从南到北几乎跑遍整个中国。经过了两年差不多20次的会议，中华神州蔡传会和华南福音普传会终于能够合并成为一个机构，成为神州华传。所以在这20次会议我全程参加，也担负了做磨合沟通的工作，所以很高兴我终于看到合并了。而在今年间，我想我承受了是更大的责任，也要负责整个神州华传合并后美国地区办事处的主任，不但是中国事工，要推动整个的普世宣教工作。但正在我求神给我加倍的智慧和力量来推动普世宣教工作的时候，从3月底开始就一连串的事情临到我身上。首先是我所敬爱的老师，也就像我的父亲一样的余立功牧师离开世上，接着家里又遭小偷，车子被偷了，更严重的是发现胆囊发炎。所以一连串的事情发生，让我真的来到神面前的审视，神要我做什么。而在6月份要到台北去参加宣教士会议训练的时候，在5月27号晚上我离开美国的时候，真的疼得受不了。但我想在美国因为医疗保险的问题，我想回到台湾去手术。感谢主，神有恩典，这华航自动给我升等到商务舱。但是一到了台北以后，有一个姊妹帮我安排进到长庚医院去检查。那医生是肠胃科的一个专科医生，他说我看这情形不太像是胆囊，可能也是胃有问题，所以他赶快安排第2天照胃镜、照大肠镜、照腹腔超音波。结果他说，庄牧师，你看你整个十二指肠都已经溃烂得这么严重了，再来就要出血了，要穿孔。所以连续让我吃了一天要吃10几颗的抗生素。所以医生说你需要好好的休息，这个就是长期来这种压力造成的。可是我想到因为6月份的宣教社会有2堂课我要教课，我不能耽误，6月底要到进到中国去培训。所以虽然同工们都劝我说不要去，但我说我还是要去，我相信神会保守。而在我正准备出发的时候，在6月4号那一天，忽然间没有想到我的小儿子，忽然整个那天跟他在做认罪祷告的时候，忽然间整个精神失控，哇，这一下不知道怎么，那是真的很大的一个征战啊。虽然在去年我在中国大陆也在大连时，他们也说一过于被鬼附的去赶鬼进食祷告，但是在我自己儿子身上发现那种真的很可怕那种现象。还有人介绍说在台北有一个张牧师，他20几年专门做这种内在医治，哎，去了以后他们不像一般的这种极端灵恩派接就是祷告赶鬼，他说这个要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就是圣灵宝剑，才能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所以我就陪着我的孩子跟我太住到那教会里面，一住了46天。所以在那里我就24小时正陪着我孩子， 每天陪他读经祷告，连上厕所洗澡都要陪着。那看到他 在和这个先生争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苦啊！我们就是一直迫切的来祷告。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子，我想我需要照顾我的孩子，我就把美国地区办事处的主任的工作辞了。我说我需要照顾我的孩子，但是我说大陆施工我舍不得啊，我还是不能放掉。到了7月17号那天，后来我的孩子看，本来在家看都整个稳定下来了，又有一些状况发生，我就送到医院。那这时我才能够开始和外面有些接洽。我想很多事情的发生不是偶然的，就像我的小儿子告诉我说：“爸爸，我高中毕业典礼的时候只有你没有参加，那时候你在中国大陆培训。”我算算我一生有好多重要的节日时候你都不在我身边，但他说爸爸不过没有关系，我已经原谅你了。在上个月，就是我们在台北那个教会的张师母说：“庄牧师，你想想你后不后悔奉献服侍神，后不后悔去中国当宣教师？”我太太在旁边，他就插嘴，他说：“是的，代价就是赔上一个儿子。”我说：“不，我相信神有恩典。”就像这首诗歌说：“是吧？明知这路是死架的道路，有风有雨，很大很难也很苦，但是相信主持的手一直拉着我的手，所以我和我的小儿子都是相信神一定要医治他。”要完全的医治，而且我要带着他到处为主做荣耀见证。其实在我发出了100多封代祷信以后，收了几十个人的回信，包括我们台湾的同工、美国的同工、宣教士，很多人都是因为不敢讲，也不知道怎么讲，家里很多都有这种事情。虽然医生检查我儿子是躁郁症，但是我相信他吃的药是把他情绪控制住，但他需要一些心理医治。我相信神给我这种特别的经历可以去帮助很多的人啊，在中国大陆也是，在特别是农村，你问他为什么信主，有差不多70%-80%都是被鬼附了，鬼被赶出去的，并得到医治。感谢主。我想这几个月来，许许多的关心我的弟兄姊妹、教会同工们在为我祷告，我更相信南湾华人基督教会许多同工们，刚才进来的时候让我真的感到很安慰，有你们的祷告、你们的支持，这条宣教路我还会继续走下去，走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在列王记上这里提到神所重用的仆人以利亚，我们看到他面对那个45个先知和侍奉亚瑟拉400个先知，他毫无惧色，他不但胜过了这些假先知，也杀了这些先知，他祷告能够天不下雨，他那个祷告天就下雨。他是神这么重要的人，但是当知道这个王后耶洗别要杀他的时候，他却是软弱了、害怕了，起来逃命。所以在经文这里告诉我们，是吧？他坐在那里，在罗藤树下，他在那里求死。一个服侍神的人，一个神这么重要的仆人，但是他到了性命交关的时候，他求神让他死了吧，他一定不会胜过他的列祖。接着我们看到他提到这些服侍神的先知都被杀了， 只剩下他一个人。他这时候不但是害怕，而且自怜自卑，因为他只看到他软弱光景，他没有看到神，他没有看到他所依靠的神。因为他想，他是一个人，孤身一人，要去对抗这么大的恶势力，他是何等的可怜和自卑。所以他这时候觉得他很软弱，但是神很清楚告诉他，绝对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为自己留下7000个人，是未曾向巴利屈膝的，未曾与巴利亲嘴的。所以当我们在软弱时候，我们觉得自哀自怜，但是相信不管什么光景中，还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随时保守我们。因为在以赛亚书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没有什么好害怕的。还记得在2005年我要到中国去培训，那时候想说常常那时候都扛着那个大的行李，所以我要锻炼身体，不小心把这个右手臂给扭伤了，所以抬都抬不起来，哇，一阵阵抽痛。我太太说，你手这扭伤，我想到还是神要你休息，这次不要去了。我说不行，在中国那么多培训点，有的同工都等着我去教课，我今天哪怕少了一根胳膊我也要去。所以忍着痛拉着行李到了中国，到了东北，-24度，摄氏-24度，冰天雪地。而当要离开东北的时候，刚好赶上春运，就是他们的农历过年，根本就买不到车票，所以他们好不容易帮我买了一张票到沈阳。他如果要再下去，那黄牛票要300块钱。啊，我说那不要花那个浪费那300块钱。坐上火车，人贴着人，脸都贴着人，有票的也上不去，哇，怎么办？到了沈阳，根本没有位置了。我这请求了列车长说，那可不可以帮我忙，让我到2节车厢中间的空隙去站着。他说好，那要站就站，一站站了21个钟头。这个整个车厢都结的冰，挤得都不能动，一天一夜没吃没喝没睡，要上个厕所硬挤，大家一个年轻人带头挤了一个钟，他好不容易来回挤了一个钟头才到那厕所。到了安徽，我到旅馆，我说哈，我可以好好吃一餐，实在累得受不了，吃了2天钟唯一一碗泡面，躺着就睡着了。安徽比较暖和一点，-3-4度。可是更冷，因为它里面没有一点暖气。可是早上4:30一样起来参加5点钟的祷告会。我们常唱中国早晨5点钟绝对不是只是用唱的，真的早上5点钟就在祷告，越祷告越火热，也不冷。而接着我要到哪里？我要到台北的伯特利神学院。一到了那里是什么？-32度，温差56度，因为手臂就是一阵阵疼痛，然后又累又有温差。感谢主，因为我有高血压，同工们都说还好神保守，把血管爆掉就麻烦。到那时候就是到了台北就生病了，我就赶快发了 email 请求大家为我祷告。感谢主，2个礼拜的课总算结束了。我相信神的恩典是够我用了，常让我在软弱中才知道怎么去依靠主。就像以利亚，是的，他觉得在软弱时候神安慰他，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也常想到我们的主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走遍各城各乡，而今天我们还有车子坐，还是比主耶稣当时的光景好得太多了。
在马可福音六章七节这里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所以刚才第一段我们分享是一个人觉得真的很孤单，所以主耶稣这里提到要差遣门徒出去，也是两个两个的，要他们能够彼此扶持，一起去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在早期到大陆去培训的时候，我一个人去，可是有一次半夜两点多的时候，我太太从美国打电话去，刚好我在火车上在睡觉，那时候感冒在咳嗽，我太太知道以后就很感动，跟我的第二个儿子说，好了，妈妈决定陪你爸去培训。因为原来我太太一直不赞成我到中国去，他说我们是台湾人，为什么不到台湾去培训，为什么要到中国大陆去。我说神清楚让我知道，所以这时候神也感动他了，所以终于他就陪我到中国去培训，到现在去陪我去了六次。所以去到那里，在东北农村都有炕，很舒服的，有些时候睡不惯很那个会上火，可是我睡得很舒服。但是你看半夜哦，上厕所真的好冷，那个厕所就几块板子，哇，那个在那两块板子上不小心都怕掉下去，而且血都会飘到身上，所以我太太说这种厕所怎么上是吧？真的好冷好冷。我说好啊，那我们就为他们盖厕所。我太太说好，哇，回来以后我们就为这个农村的教会募款，真的帮他们盖了一个很漂亮的厕所。所以我们有一个同工，这个一个红牧师，他说我的女儿在美国读的是土木工程，她第一次到中国以后，她说我要到中国当宣教士。她爸说你要中国当什么宣教士？她说我专门去盖厕所。到可是她女儿后来结婚了也没有去成，她说好了，就把这个工作交给庄师母吧，你们就盖厕所。他去了东北，已经盖了两个厕所，一个厕所差不多$1000就可以盖成很漂亮的厕所。再我一想起来，那这有什么？可在他们觉得哇不得了。在圣路易斯有一位周牧师，他和他师母都是两个都是化工的 PhD。有一年周师母说要和周牧师说，我陪你去培训。他说我先告诉你啊，去那是没有厕所的。他说好，我决定去。回来以后好高兴了。因为到安徽那里农村，他说到那里居然有厕所，因为那个有两个弟兄他们自己盖了一个简单的一个厕所。他说这可是我们村里第一个有马桶而且没有抽水的，因为用水冲的。所以我想说，道成肉身不但是耶稣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我们是真的需要学习主耶稣道成肉身的精神，要成为当时代的人，过当时代人的生活，才能够被认同，也能够了解当地人他们的需要在哪里。所以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在天上天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主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只要两个人，但是这个两个人是同心的，是同感一点。所以只要两个人同心，就是差派这门徒出去，给他们有权柄，可以赶鬼，可以医病，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因此我刚才提到，在去年我和我妻子到大连去，原想来是去看看同工，可是没想到这坐了一晚上火车，一到的他们一早就到火车站接了我们，去那就说老师好多同工等着你上课。我说啊，不是只是来看看吗？所以上了一天课，第二天说老师这有个被鬼附的要请你去赶鬼。哎呀，我说我还没赶过鬼，但圣经说赶鬼要这个要禁食祷告。我说好，我就和有个同工是我的学生，我说我们禁食祷告，然后他的妻子和庄师母，我说你们在家里要为我们进食祷告。感谢主，那天去的真的看到我们同心合一征战， 那个鬼很乖的就出去了。是，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耶稣要我们相爱，相爱是从哪看出来？是要合一，并且这个合一要什么？要我们像主耶稣和天父合一一样。昨天晚上代表林弟兄打电话给我，我们在电话中有点交通。我说是的，感谢主，我们看到教会在合一。从小时候我父亲也是个传道人，告诉我说，因为有些宗派他不能合一，但是在主里一定要合一，不要再分什么灵恩派，不要再分福音派。所以几年前当我带着台湾一些同工到花莲去带一个宣教特会，也参加他们在花莲举行的世界祷告会，在花莲举办的那个祷告会，那天我非常感动，看到花莲那里有很多原住民，他们和汉人彼此认罪，彼此祝福，看到不管是福音派的灵恩派的，彼此认罪，彼此祝福。我说，哎，那这样台湾有希望。这是在台湾的时候，在 Good TV 上面听到万一只是在基督徒在2%-3%，但是看到从灵粮堂这几个大教会，他们一直喊基督之教，他们一直推动教会合一，还有教会转化的工作。我也参加过在总统府前面的，在台北市政府的，都是些台北市的众教会联合举办的特会，也因为教会的合一，彼此相爱，所以基督徒不断的增加。也有过这一杯好消息，在台湾现在有24小时在播放，有很多非常感人的节目，特别是很多艺人、电影明星、歌星，他们有些是吸毒的，有些是忧郁症、躁郁症，得了神的医治，他们都跳出来公开的为主做见证。长老教会也开始新眼光，也是24小时的福音电视台。是的，我想这是神的工作，也因为大家彼此相爱，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当我太太第一次和我去到东北一个青年培训班，这青年培训班因为前几年他们在农村的培训点出了事，所以就搬到城市。这负责同工他把自己所有积蓄买了一栋小小的一栋房子，我们学校那里有将近30个学生，还有老师，36个人挤的一间小小的房间，只有一个厕所。但早上我们起的时候，看他们都安安静静跪在那里在祷告，那是连桌子都没坐在地上。所以我太太就看着就很感动，然后看我们能不能帮助他。我说好，我们祷告。真的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时，神就垂听祷告。回到美国以后，我参加一个世界华人宣教机构的主管会议，当我分享以后，散会以后，有一个另外一个宣教医疗机构的一位的牧师跑来告诉我说，庄牧师，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有没有孩子需要读书了？在中国大学里面学读书，我们可以支持他们。我说现在他们最需要是能够买一间大一点房子。他说多少钱？我说差不多10万块钱人民币。他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支持。我吓了一跳，他们也是靠募款的宣教机构，但他说他受感动，他愿意支持。过两天他让我去拿支票，除了他机构不够的，他自己又奉献一笔钱，把这钱凑足了。 但很可惜，就是这一间隔壁的房子被买走了，所以再找，越找越大，找了人要21万5000块钱。感谢主，后来也神也都供应了。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事情，正是神看我们的心，我们做只要合神心意的，是同心合意的，没有不能解决的事。山谷合成的绳子，刚刚提到一个人孤单，两个人那个同心能够去抵挡无畏撒旦攻击，能够去同心祷告，神垂听，而山谷合成绳子的力量更大。而在使徒行传13:1-3那里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这提到在安提阿的教会，这是神重要的教会，这个宣教的教会，但是他们组成是什么？有这些不同背景、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种族的人在一起，居然能够同工。我们看到这里有犹太人，甚至这里有黑人，也有法利赛人，也有在王宫里面长大的人。所以相信这些人，他们一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看到，因为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就成就不可能的事情。他们背景完全不同，因此华川的林安国牧师也在文章上也提到，神州跟华川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是台湾背景，一个是香港背景，做法也不一样的，但是居然能够集合成为一个机构。去年在香港举行华南分机构的主管会议，大会是特别请了李牧师和陈德牧师到台上，请他们分享合并的经历。但最后世界华府总干事李牧师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合并是一件美事，但是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家要为这件美事祷告。所以我就想到是的，一对新婚夫妻高高兴兴地结婚了，但结婚以后他们面对的很多现实问题，很多问题就开始了。只有在主里面彼此扶持、彼此体谅、彼此包容，才能够去营造他们幸福的家庭。因此两个机构虽然是合并，但其实现在才开始，是在磨合的时候，还需要有更多的带到。所以1+1=2绝对不能只是神的话传的一个口号，而是要真的有个美好的见证在众人面前。祷告，安提阿的教会除了是个宣教的教会，我们现在它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这一天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话了。他们不是用开会的，知道一些背景、想法、看法都不一样，人在一起是何等难，所以他们在那里祷告，而且是什么？而且是进食祷告。这就是圣灵对他们说话，他们清楚知道圣灵要他们差派保罗、巴拿巴出去，这是再一次的进食，进食以后才差派他们出去，看到他们什么事情不能决定或不清楚的时候，不但是祷告，而且是同心祷告、进食祷告。许多教会遇到事情是来投票表决的，可是真正的神喜悦是有不能解决的事情是要在一起祷告，祷告到同感一灵。所以他们同感一灵以后，就一起差派他们教会里面这些最有恩赐的同工扫罗和巴拉巴出去。因为在使徒行传13:4-5这一天，他们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居比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 所以这时候安提阿教会开始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也借着他们把福音传遍了许多的地方。因为进士祷告，因为他们被圣灵感动了，圣灵对他们说话了，圣灵使他们合一了。我们知道我们现在其实每天不是只有安安逸逸的过日子，不是信了耶稣以后一切都顺利都平安，而是我们越是爱主的时候面对的征战是越大。我们想到一个人他要好爱主去传福音去探访的时候，可能因为一句话跟太太吵起来，这时候他想算了我不去了。但一个人要好好的读圣经的时候，要好好的祷告的时候，可能因为孩子不听话他生气了，这时候圣经也不读了。所以这些都是在生活上都是征战。有时候夫妻吵起来一定要吵到赢了，赢过了对方了我们才罢休，可是就算赢了还是输的。所以属灵的征战让我们知道魔鬼其实比我们还了解我们自己，他知道我们的弱点缺点在哪里，可就是利用我们夫妻不和，可能因为利用我们爱看电视，可利用我们和孩子的问题，他见缝插针把一件小事弄得很大。因此我们知道我们与那恶者征战，那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对象是什么人，不是我们的家人，不是我们的同工，不是我们弟兄姊妹，那是那属灵的恶者。我们知道我们征战的武器不再能用血气，不是用我们的口才去胜过辩过，而是要靠着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都能够谦卑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自己在工作。同样在去年美国中西部的各教会联合退休会，他们特别办了一个宣教的座谈会，看到那里的教会他们在讨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众教会十几个教会能够结合起来，一起集中火力来做宣教工作。所以那时候就是也有些教会他说，那我们就和还没有合并前的中华神州我们一起来合作来推动福音工作宣教工作。刚才提到神州和华传的合并，这就像去年中西部的联合退休会沈正牧师最后他提到宣教的铁三角，希望教会能够支持差派更多的宣教士加入机构，由教会机构和宣教士成立一个宣教的铁三角，一起来推动宣教事工。因为现在不再是单打独斗的时候，一个宣教士出去真的很软弱很可怜。所以沈正牧师他就提到说，他们曾差派宣教士到欧洲去，可能宣教士打电话给他说我要回去，我真的待不下去，他马上邀的沈师母就飞过去安慰他。但他说这样能做是很有限，如果能和宣教机构一起来推动，哎，当地有更多人来关心支持可能会更有果效。因为沈牧师他说他希望能够提早退休，他也愿意做一个宣教士。宣教士呢是需要有更多的教会的支持，也需要有更多的机构来一起来配搭。我们看到神州跟华传 综合病的。我想这不但是一个合并，要真的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也就像我们在今年初在旧金山合并的感恩聚会，王永兴牧师说的，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有多少人在看着我们？合并以后让我们的宣教事工成为一个普世宣教工作，福音不但进到中国了，有那么多人信了主，现在福音要出到中国了。所以合并以后我就在推动一个工作，在划船，他在外面他们带一些人信主回到中国去，我就联络他们，让他们继续在里面培训，那有些已经神学院毕业了，就安排到各地去做一些牧养的工作。也从我们在中国这个23年来培训在同里面挑选一些真正有宣教心智的，那么现在中国偏远地区做宣教师，然后再配合划船把他们送出来到世界各地去。因此福音不但进了中国，今天福音要出中国了，而普世的华人教会要成为普世宣教的桥梁，想透过这些宣教士和当地教会能够不但是做同文化的工作，也要做一些跨文化的宣教工作。再次谢谢教会这六年来对我的支持，对我的鼓励，对我的带导，更盼望我们真的能够成为宣教的铁三角，一起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大使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一个人没有办法完成大事，而当我们两个人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无论求什么，在天上父都必成就。主，你让我们更成为山谷合成的绳子，是不容易折断的。主，你今天兴起了这么多教会，特别感谢主兴起了华人南望华人基督教会，能够支持帮助许多宣教士到世界各地去做宣教工作。主，你将彼此相合唯一的心放在华人教会和基督徒的中间。我们看到台湾福音的复兴，我们也要看到美国更被主你大大复兴。主，让我们能够将主你的爱传遍到世界每一个角落，这是我们相信就是主你来到的时候了。主，求主也从我们当中兴起更多人愿意走上宣教的这条道路，让我们送出去的不但只有爱心，只有金钱，我们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宣教师。主，求主继续赐福南湾华人基督教会，成了一个像安提阿一样被神大大重用使众人蒙福的教会。这样祷告祈求的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